美军话俄罗斯战斗机黑海上空撞落美国无人侦察机。白宫回应李尚福任防长，美英澳峰会登场。直谷银行倒闭恐怕引倒闭潮，川普预警陷入大萧条。沙士吹哨者蒋彦永出品，中共制出三不准。德州再出重磅法案，不再录取中国留学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15日星期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军方表示，14号一架俄罗斯战斗机在黑海上空撞落了一架美国无人侦察机，造成美军无人机坠落公海。而这个亦是俄罗斯入侵以来首次发生类似事件。请看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欧洲司令部的声明说，美国死神无人机在黑海上空的国际空域例行飞行时，遭到两架俄罗斯苏-27战斗机拦截并击中，其中一架俄罗斯战斗机撞击美国无人机的螺旋桨，造成美军无人机破降在国际水域。美国军方指出，在碰撞前，俄国战斗机多次向美军的无人机倾倒燃油，目的要破坏无人机。声明中还提到，俄罗斯的行为是不安全和不专业外，亦显示了能力的缺乏。路透社报道，白宫和五角大楼对此事件予以严厉谴责，并警告此举有升级局势风险。北约盟军最高统帅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卡沃里已向盟国简报这个事件。美国之音报道说，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而向拜登总统汇报了这个事件。报道说，这起事件凸显因美俄紧张关系。有观点认为，这种事可大可小，就要看双方反应。无人机被撞落，俄方可以解释为技术失误。目前俄罗斯国防部回应说，美方侦察机在抵近俄罗斯边境时关闭了应答器，而俄方战机在拦截时并没有使用机上武器，亦没有与美方侦察机接触，指出美方侦察机是因为急速转弯时失控而坠落海中，亦就是说俄罗斯连失误都不敢认。
中共新任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之前受到美国制裁，这样接下来美国要怎样跟这个受到美国制裁的人打交道呢？是不是美中之间推进军方关系会很困难呢？这个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同时美英澳三国公布了对抗中共的重大潜艇计划，北京紧张但遭到澳洲外长的唇枪反击。请看报道。
昨日3月13日，对于受制裁的李尚福任中共外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回应说，美方准备在符合其利益的情况下与中方进行交往。美方认为中方防长主要是一个意识性的角色，这个与奥斯丁部长在美国系统中的角色不同。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美国本来就不重视中共国防部长，过去美国就明确提出同美国防长对应的职位应该是张友侠军委副主席位置，而中共的防长只是部级官员并且是虚职，这个同美国防长根本不是一回事。但是普莱斯强调，华盛顿要求与北京建立一种有底线有护栏的关系，就是为了防止误判，防止竞争演变成冲突。为了抗衡中俄的挑衅，13号美英澳三国领导人在圣地牙哥举行峰会，公布了美英联手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攻击潜艇的计划。拜登率先上台发表讲话，公布了 AUKUS 防御联盟协议的细节。他证实美国将向澳大利亚派遣3艘英美联合制造的核潜艇，并可以在必要时再出售2艘，目的是要在印太地区与中共抗衡。英国首相苏立克表示，在过去的18个月来，来自中国的挑衅有增无减，美英澳三国应该建立新的合作 抗衡中共在印太地区扩张的野心。他还直接挑明，若果中共军援俄罗斯，英国将与盟国同步制裁。中共政府一直谴责 AUKUS 联盟协议。今日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对三角合作生产核潜艇的计划大加讨伐。他说，美英告建立三方安全伙伴推进核潜艇合作，这个是典型的冷战思维，破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等等。而今日3月14号，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亦舌战汪文斌，说中方讲的不是事实。他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任何理性的观察家都会得出结论，澳大利亚并不是地区军备竞赛的源头。他指出，他将再次访问东南亚和太平洋国家，并向这些国家重申澳大利亚无意升高地区军事紧张局势。他还呼吁北京响应美国的号召，为美中关系加装护栏，以防误判，让两国竞争演变成冲突和战争。
美国直谷银行倒闭引发一连串风波，有外媒认为这是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宗银行暴雷事件，恐怕还会引发连锁反应。而川普总统亦预警美国可能会出现新的大萧条。请看报道。
川普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由于目前的经济环境及拜登提出了美国史上最糟糕的增税提议，美国将经历一场比1929年更严重的大萧条。证据就是银行已经开始倒闭，美国商业银行银满银行8号就终止运营并清算资产，48小时之后硅谷银行就倒闭了。而纽约州金融监管机构又关闭了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签名银行，这个亦是美国一周内倒闭的第三间银行。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和联邦储备保险公司之所以关闭签名银行，就是为了压制硅谷银行倒闭所引发的巨大影响。但是美国媒体认为，硅谷银行倒闭已引发连锁效应。美联社就说，硅谷银行的倒闭震波传遍全世界，例如英国央行的英格兰银行表示，即将展开硅谷银行英国分行的破产程序。而第一共和银行加州的分行近日亦出现了挤兑潮。外媒预估 KPIX、 CBS 旧金山湾区类似硅谷银行的情况，目前有超过10间银行存在风险，包括第一共和银行、哥伦比亚金融银行等公司，有可能是下一波暴雷对象。有观点认为，银行存放款业务本来就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现在硅谷银行第一张骨牌倒下，不知道还会有多少银行有连锁反应。除此之外，有报道说硅谷银行倒闭可能不止地方企业受损，受影响的包括披萨店、墨西哥餐厅和单车店。所以说银行倒闭并非只单纯涉及科技业。美国奇隆基金总裁戴雪峰提醒说，硅谷银行有很多科技类的创新公司的客户， SVB 爆雷可能不是美国人诈，而是中国人惨，因为中国有实力的人投资很多创新类企业，中国人在中小型的创投这一块还是投得很多的，很活跃的风投资金真的是从中国来的。他分析，短期内会出现中小银行的挤兑风潮，但对大银行来讲不受影响。为了避免金融危机进一步扩大，美国政府宣布所有硅谷银行存户在13号能够提取所有存款，而这件事亦将牵动美国联准会的货币政策走向。尽管拜登做出这些保证，美国银行业周一还是损失了900亿美元的估值，因为投资者担忧更多的银行倒闭。除此之外，亚洲银行亦紧张了，日本日经平均指数周二下跌 2.2%， 软银跌落 4.1%， 瑞穗金融集团惨跌 7.1%， 香港恒生指数周二亦下跌 2.4%。
20年前对外界率先披露，2003年沙士疫情嘅吹哨人、中国军医蒋雁永喺3月11号逝世之后，中国当局对家属提出咗3笔准。而蒋雁永除咗吹哨沙士疫情，仲曾经因为声援六四，2020年嚟一直被中共软禁限制自由。请睇报道。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蒋燕永嘅一位友人13号透露，蒋燕永嘅告别式将响15号上午响北京301医院嘅告别室举行，但家属响蒋燕永逝世后接获中共当局通知，要求低调处理后事，并提出3笔准。呢名友人话就系唔准公开遗体告别仪式，只准亲属参加。 唔准接受公众哀悼送花篮，唔准接受媒体采访。如果有人要送花圈挽联，必须要先交俾医院方面审查内容。但即使当局严控微博，直到14号仍不断有网民发出纪念嘅帖子。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萧全国医生就响微博中表示，正系以蒋燕永医生为榜样。 所以佢亦为各位民讲咗一啲真话。2003年4月，蒋燕永医生因为不满当局隐瞒沙士疫情，率先向外界披露咗真相。佢将自己知道嘅情况公布俾央视4台凤凰卫视。佢话：我提供嘅材料全属实，我负一切嘅责任。当时美国《华尔街日报》同《时代周刊》主动揾到佢，通过采访嘅方式。 先至将沙士疫情嘅真相公开，亦因此而拯救咗无数人嘅生命。响专访中，蒋燕永讲咗咁样一番话，佢话：作为一个医生，保护病人嘅健康同生命系第一位噶。对危害病人嘅各种行为都应该反对。对医生嚟讲，事实求是系最基本嘅要求，因此要坚持讲真话。50年嚟，经过历次政治运动。 我深深体会到讲假话、讲空话系最容易噶，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而用中共动怒嘅唔只系揭露瘟疫真相。蒋燕永曾公开表示，自己响六四期间救过中枪嘅学生。多年嚟，佢响两会期间曾多次致信习近平同中共高层，公开要求为六四事件正名。另外，佢曾揭露死囚器官交易内幕。 并且响中共迫害法轮功最残酷嘅时候，为法轮功讲话，认为气功系有科学道理噶。知情人士透露，呢20年嚟，佢因为讲真话而被中共当局限制自由，中共唔俾佢接见外人，甚至出门睇病亦唔允许，就连家中电话线亦被 cut 断，曾有1个月连儿子都无法同佢联系，咁亦导致佢受到刺激。 心情唔好，并患上阿兹海默症，直到最近感染肺炎，先至住入301医院。响3月11号去世，享年92岁。旅美学者吴兆来14号对大纪元表示：蒋燕永不仅响沙士期间讲出咗真话，佢作为体制内嘅军医，针对六四遇难者，亦讲出咗好多真相，因此蒙受咗好多嘅打击。 咁样嘅人就系国家真正嘅脊梁同良心。3月10号，德州嘅共和党众议员丁德浩特提交咗一份编号为 HB 4736 嘅提案。呢个法案要求禁止德州公立高校系统录取所有嚟自中国等4国嘅国际学生。请睇报道。中国、伊朗、北朝鲜。 以及响美国境内冇合法身份嘅学生都将被德州拒绝，而中国嘅留学生占外国留学生嘅1/3。据2021至2022年间，有近300万嚟自中国嘅留学生，而其中纽约、加州同德州系留学生嘅3大目的地。 呢一禁令将对中国留学生产生巨大影响，而呢个亦系继德州提案禁止中共官员响德州买房之后嘅更严厉嘅法案。观众朋友，咁你认为德州应该禁止中国留学生吗？请俾我哋留言讨论。
好啦，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